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利未记十六章一到二十二节，还有一处在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利未记十六章一到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如果是用教会的公定本，在旧约一一三页。第一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第九节，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十六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所赎罪的时候，会幕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只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那瘦高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新朋友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谢，因为在今天晚上你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你。主啊，你更把你自己这个真理的道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思想的时候，主啊，你圣灵来帮助光照引导，直到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的丰富里面，也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主啊，也记得今晚的这个信息，他们也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怎么样宝贵的一位救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都知道最近是这个奥运会，对吗？然后我不知道中国在这个奥运会赢了多少个金牌啊，13个啊，是挺好的啦，13个。那你们知道说这个新加坡啊，昨天51年来赢了第一枚的金牌啊，51年啊。那对那个青年人，那个就是游泳拿金牌的那个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道路啊，7年啊，训练了超过7年的这个时间。今天下午我还看他的这个，他们有访问他的爸爸嘛，讲到那个漫长的7年的过程里面呢，这个怎么样的陪伴着他的儿子啊，经过的那种训练。因为你知道新加坡跟中国的那个国情有点不一样了，我们新加坡人可能对这个体育这方面呢，这个还需要多看重一些。所以那么当然这个父亲呢，就承担了这个陪同孩子进入这个体育界游泳方面呢的这个重任呢。所以当然这个来到这个高潮呢，就是那个游泳赛，就是昨天早上嘛，报章就说到他们一家人，就是这个爸爸啦，和他的这个妈妈呢，和这个家人呢，和一些好朋友呢，就在这个朋友的家来观赏那个赛事啊，就是那个游泳的那个50多秒的事情而已。那50多秒的事情啊，50秒39分吧，差不多是这样。那这个是那个高潮了，可是刚才我说那个过程是怎么样？七年的时间走向一个50几秒的高潮。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这个样子。当然，特别当中有一些新朋友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过去的好几个月，其实从1月开始了，我们就看这个利未记，从第一章开始看到现在了。利未记16章是整卷书讲到前面各样献祭的这个高潮了，所以才这么一章的时间呢。可是如果大家知道过去的那些经文呢，在各样的吩咐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命令当中啊，就是要他们走向这个高潮，就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那当然新朋友要明白了，这个利未记呢是3500年前写的一个文件啊，3500年前中国是不懂是商朝还是周朝了，是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你要明白说，当时的人通过这个记录呢，他们要反映，要让后人了解他们所敬拜侍奉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耶和华这个真神呢，这个上帝呢，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个献祭的过程呢，这个记录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敬拜神的过程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赎罪日身为既然是整个过程的高潮了，那就更重要。那我们就要认识这个赎罪日的这个重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如果你们认识这个以色列人的这种宗教的这种观念的话呢，他们称这个赎罪日啊为那日。哪日啊？哎呀，我们都知道了，那日啊，那一天就是这样重要的一天啊。那赎罪日对他们来说有什么重要性？对我们来说，怎么样告诉让我们认识这个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个耶和华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那今天我就从三个方面，从这段经文，这个整个记录赎罪日的过程，三方面来让我们认识特别关于赎罪的这个意义。赎罪的意义，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第一方面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人心的可怕，人心的可怕。那当我们要回顾各位新朋友，很抱歉没办法让你把时间关系带到之前的一些经文，可是利未记第四章那边曾经记录到另外一个献祭的方式，就是针对那个误犯的，不是故意犯的罪，不是故意犯的罪，得罪了神了，虽然不是故意犯，还是得罪了神，那有这个赎罪的方法。可是来到现在，我们就十六章第一、第二节，你们看那边这个是怎么搞的？好像没有什么上文。亚伦是个大祭司了，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哦，这个你要回到前面去看的。原来亚伦的两个儿子呢，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儿子本来做祭司了，可是做祭司的头一个献祭呢，就出了状况了，基本上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他们故意来献上一些神不喜悦的这个祭祀。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十章那边有火啊，从这个耶和华的会幕那边出来，把这两个儿子烧死，烧死了，他们就这样死了。那所以这个火会烧死他们的原因，因为圣经说他们做一个神没有吩咐他们做的事，他们是故意要违背神的这个命令，故意犯的罪。所以今天来到十六章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赎罪日的目的呢，就是要针对这些故意犯的罪。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故意犯的罪呢？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因为故意犯的罪很严重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有时候我们要有些比较惊人的一些例子啊，才让我们了解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那种真实的状况。曾经在美国1969年呢，有一个人叫做卡斯金啊。那这个卡斯金呢，他可能是有点变态吧，他喜欢在路上拐带一些远足的人，你知道吗？背包远足那种啊。他路上拐带了他们之后呢，就会把他们杀了，把他们截肢啊。而且据说他这样子做呢，杀了差不多80多个人。最后到了1975年呢，过了好几年了，6年多，终于被捕了。哇，感谢主，这样的恶人被捕了。被捕了之后，那他就承认呢，承认杀了好几个人呢。可是当然那么久的事情了，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不同的死人的尸体找回了。最后法庭只能够控告他谋杀8个人啊，那也够了，他就坐牢服刑，在监牢里面等候处决的时候。那这就是卡斯金跟其他杀人犯的不同，他在监牢里面等候死刑的时候呢，在牢房里面把一个犯人给杀了，所以他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在监狱里面等候死刑的杀人犯也在杀人的人。这就是卡斯金故意犯的罪。那令人震惊啊，就说到哎呀，我还好我没有这样杀人这种可怕的这种行为啊。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很多时候呢也是故意犯一些罪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还是去做了，是吗？我们眼睛很多时候看了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哎，你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可是你还是去看了。那本质上呢，这个就是故意犯的罪。我们也许没有杀人放火这么厉害啊，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这么的可怕。然后更糟糕的是，我们还维护 我们做这件事的那个目的，哎呀，没办法啦，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啦，哎呀，大家都是这么做，我这样做也是 OK 的，也是可以的。其实不然呢、啊，圣经告诉我们，通过这个赎罪日，要先提醒我们认识人心的那个可怕，人心的那个可怕。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才能够很正确的来看待罪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方面。当我们思想认识到人性的可怕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开始了解为什么利未记一直针对这个赎罪的问题了。这就来到第二点了。当我们了解到我们人性的那种可怕，那种罪恶的时候呢，不只是误犯的罪，甚至是故意犯的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了解到其实人有罪。那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一，刚才我不只是从这个利未记圣经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可怕，第二方面他就告诉我们除罪的方法，除罪的方法。那赎罪日的这个特色，刚才特点吧，这样子说，它有两只这个公山羊，对不对？那两只公山羊，一只呢就被宰了，为整个以色列的会众赎罪了。那另外一只呢，你如果看16章20节那边呢，他就说了，另外一只这个大祭司呢，就把两只手按在这个活的那个死的公山羊，已经死了，已经为了以色列人赎罪了。那这头活的呢，他就把两只手按在这个公山羊上面呢，为百姓认罪，代表百姓啊，这个大祭司按手在这个羊身上，然后头上，照犹太人的传统呢，那当这个大祭司这样按手在这个公山羊的头上的时候呢，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说了，这个大祭司会这样子祷告，这个大祭司会这样子说，神啊，你的百姓以色列全家都犯了罪，他们得罪了你，神啊，我祷告，求你赦免以色列人全家的过犯和罪愆，就是他们在你面前犯的罪，就是照着在你仆人摩西所写的律法上所犯的罪。因为今天按照你的话语所说的，这个赎罪的祭已经预备，要洁净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的罪中，我们要在你眼前蒙洁净。所以这样子祷告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罪呢归在这个活羊的这个身上。然后22节那边说什么呢？22节就告诉我们了，这个羊，这头公山羊呢，就担负起，对不对？担当这些以色列人的罪愆，带到无人之地。那刚才如果你听那个慧娟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前面呢有一点难读的一些字啊，什么把这个送到旷野去，把这头羊归于阿撒谢勒，是不是？什么是阿撒谢勒呢？那个我们有点搞得不是很清楚哦。第十节、十一节那个地方，那其实我们不用猜测太多了，因为二十二节已经跟你讲，带到这个无人之地去了。哎呀，什么是无人之地啊？可能是有点那个文化背景的不同嘛，这边是以色列人在中东嘛，那我们华人有点不大明白这个无人之地的意思啦。不过如果用这个武侠小说的方式来讲，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啦。你们知道什么叫恶人谷对吧？如果不懂什么恶人谷啊，哎呀，武侠小说不是恶人谷就是绝命桥啊，不然就是断魂关啊，都一样的观念啊，那种最可怕没有人敢去，没有人想去的那个地方啊，这个就是无人之地，把以色列人的罪放在这头羊的身上，然后让这头羊把所有人的罪带到一个远远的没有人敢去、没人想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死亡的地方，是一个与世人隔绝的地方，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背着众人的罪啊。哇，这头羊你可以想象多么污秽吗？ 不要讲众人了，我一个人的罪啊，放在这头羊的身上，我都觉得很污秽了。几百万个人的罪啊，归在一头羊的身上。你们想过一个问题啊？万一这头羊跑回来怎么办？哇，那就糟糕了，对吗？哎，以为他走了，背着几百万人的罪，突然间半小时后在那个营里面，咩咩，原来这头羊还在。哇，整个营地，如果你了解以色列人的话呢，那就糟糕了，整个营地都被他污秽掉了。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21节提到要放在经过一个所派之人的手啊，这个人他的责任就是确保预备好了特别的一个任务，确保这头羊呢有去无回了。怎么样能够确保一头羊背着以色列人几百万人的罪有去无回呢？哦，这个方法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这个祭司们啊，怎么确保这头羊有去无回啊？就是把这头羊带到一个山崖那边，然后把这头羊推下去了，那就当然不会回来了。推下去，那你看这段话告诉我们好几个真理啊。其实首先这段话告诉我们呢，这个赎罪的这个需要啊，我们不只是以色列人呢，其实任何文化包括我们华人呢，我们都在寻求，我们都有这个赎罪的这个意识的。其实甚至可能一些没有特别什么宗教信仰的一些人呢，也是有这个将功赎过的观念。因为最基本上的意思呢，我想我们都同意我们有罪了，我们都同意，至少我跟很多人分享的时候，真的很少很少人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我们都有过犯，都有不同的错误，你就用过失都好，都是罪。更何况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我们认真的思想我们心里面的话，我们不只有一些小罪啊，误犯的罪，我们很多时候有那种大罪，故意犯的罪。那因此我们人呢，就找这个解决罪的方法。那当然很多的信仰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信仰有这个赎罪的观念，对不对？那华人的信仰呢也有的，我们杀鸡啊杀猪啊，都是希望能够除掉这个罪，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不好的东西除掉了，我们引来一些福气啊祝福啊这样子。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的这个赎罪的这个观念呢有点不完整的。就比方说那个将功赎过吧，哎呀我同意了，我不是什么好人，那可是我做多一点好事，就可以抵那个罪过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基本上很多人都是有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其实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不能赎我们自己的罪。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是除罪，把那个罪除掉，不是赎掉。人自己不能赎罪。那就算其实坦白说我们人间的法律吧，也告诉我们这个将功赎过的观念是行不通的。我以前有跟有分享过的，这个假设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我做很多善事，我捐钱盖铺路修桥了，很多的善事了，然后我花了几百万了，我做这样的这些善事，然后就有一天我开车闯红灯了，闯了红灯闯过去之后，逼啵逼啵，警察就来了，先生你违章了，你闯红灯了。是吗？我闯红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要罚款啊，这个要扣分啊，这样子啊。我上个星期才刚刚盖了一间学校了，哎呀，那个总可以拿来顶这个罚单，还是这个扣分嘛，可以不要扣分吗？你觉得呢？我上个星期盖了学校，几百万的，拿来补顶这个可以吧？不可以，因为罪就是罪，犯罪了，罪就是有刑罚。如果警察说，是嘛，可以让你走，那这个警察有点问题了。因为人犯罪就是犯罪，没有将功赎过的观念，在人间没有，在神来看也没有。况且人也没有办法赎自己的罪。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 怎么样通过他们的赎罪日的观念来认识这位神呢？就在这里了，不是一头羊，是两头啊。一头羊把这个罪赎掉了，另外一头羊告诉你赎罪的观念是把罪除掉拿走。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罪拿掉，我们需要神来把我们的罪除掉。所以这个担罪的这个山羊就告诉我们，其实圣经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读到新约，刚才你们几经经文我们读希伯来书啊，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担罪的这个公山羊是一个预表预告，让我们看见将来1500年之后，就是我们从现在看过去2000年前呢、啊，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做了那个担罪的那个羔羊啊。所以圣经说啊，当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或者说担去世人罪孽了。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山羊了。以前赎罪日给我们的那个广告啊，那个预告，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真的来了，耶稣来到世界上担去人的罪，耶稣来把我们的罪就带到那个无人之地去了，他自己承担，按照圣经的应许，其实圣经很多很多的应许告诉我们神要这么做的，神要这么做。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要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米迦书说的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离我们远远的。怎么样离我们远远的呢？神自己把它除掉，他的儿子来，没有罪的成为有罪的。当然我们必须先承认我们有罪了，那耶稣他就能够把那个罪除掉，那这就是福音了。我们就认识哦，原来为什么我们赎不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罪拿掉啊，神自己来，他把这个罪除掉，我们就变成在神面前算为无罪的人。那当然对神的儿女来说呢，当中我们如果是信耶稣的，你就知道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如果当我们还不能够除罪的时候，耶稣他自己来了，除掉我们的这个罪恶和过犯，直到我们能够真的经历到大卫诗人所渴望的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就是天父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因此我们得到一个更清楚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激励哦，不要活在罪中啊。我们如果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故意犯的还是无意犯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的儿子为我付上了最大的这个代价，让我能够从罪中得赦免得洁净，我岂能再活在罪中呢？这就是神的恩典，求神的爱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来付上这个代价，很特别的一个信仰。用一个图画，一个担罪的山羊啊，来预告神自己他的儿子要做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新朋友啊，这样的一个爱来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信仰，没有另外一个信仰告诉你神来到世界上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每一个信仰都是告诉你你必须怎么做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只有在福音里面神自己来解决了那个问题，因为他知道我们解决不了。这就是第二方面了，除了我们看到人性的可怕，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除罪的方法，对不对？看到了这个除罪的方法，那第三方面呢，既然明白了这个除罪的方法，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了，从29节开始呢，告诉我们赦罪的例子，赦罪的例子。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神的爱，那种 极大，甚至我们说是无价的这个代价，他为我们死。我们要怎样的看待这样的一件事呢？因为以色列人刚才我已经说了，他们的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条例啊，告诉我们怎么认识神，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与这个神亲近啊。这又是多一个这个真理的信仰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的事情。因为一般人的想法是什么呢？假设我杀了猪了，我杀了鸡了，我在这里解决了我的罪的问题，我以为解决了，然后呢我离开了之后我照样生活，你没有一个心智的改变，哎呀，这头猪为我死了，我今天要重新做人了。我们不这么想的，我们在乎的是解决那个问题而已。可是29节这边告诉我们，诶，有点不同啊。因为赎罪日呢，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个祭司所干的活这么简单而已啊。赎罪日这里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事情，因为29节说，当这头带罪的羔羊山羊离开的时候，百姓的态度要怎么样呢？其实这几节29节31节34节都一直重复，他们必须刻苦己心，刻苦己心，这要作为永远的定力。当他们看到那头羊咩咩这样走的时候，背着他们的罪离开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态是要刻苦己心啊。根据犹太人的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啊的传统的说法，如果这个赎罪日的这个赎罪祭要有效的话呢，啊，他们还知道有效无效的分别哦。要有效的话呢，百姓必须悲哀啊，不是有一头羊这样子走了就行了。如果这个羊要担当你的罪呢，你必须悲哀，百姓一同悲哀，跟大祭司刚才那个祷告啊，同心的一致的来参与。这就强调一点了，原来这个赎罪日不是一个宗教礼仪，这个赎罪日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心的问题。赎罪日的意义必须打进每一个人的心。那所以就是这个条例告诉我们，每个人必须看见，哦，原来罪是可怕的，神预备了赎价，然后呢为自己的罪悲哀痛悔，重新的立志，愿意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也许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注意到，赎罪日的这个仪式在利未记16章，是吧？当然了，刚才读嘛，利未记16章嘛。可是这段经文在整个利未记的中间，而利未记在摩西五经的中间。换句话说，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啊。因为他告诉我们的就是所有赎罪条例的那个目的和意义。他不只总结了1到15章，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思想关于所有赎罪献祭的条例，他也成为接下来从17章开始所有道德生活的引言和动力。那你看，这就是基督徒看待道德生活的独特性。我们不是希望通过一个好行为来让这个神来喜欢我们，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真的是好人啊，所以你们可以上天堂了。反过来啊，我们是认识了赎罪的这个重要性，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洗净赦免我们的罪之后，我们立志感恩来回应主的恩典，通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来回应主的爱。那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就改变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观念，永远的定力，提醒我们，时刻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让我们每次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得到提醒， 这个是一个重价的救恩，让我们来看重神的赎价。那因为人是健忘的，坦白说常常需要提醒。那可是经过一些事情的提醒之后呢，我们人就能够重新的肯定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方向和我们的目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了，也许你有过某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呢，虽然是一刹那或者一段很短的时间呢，可是这个经历当你思想的过程当中，它就改变了你的观念，它甚至可能激发你的情感，然后它就引起你新的一个志向。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呢，高中毕业，那你知道说本地的年轻人呢，男孩子高中毕业不久之后呢，都要服兵役啊，当兵，就是国民服役。那这个青年人也是一样的，他读完高中，他在等当兵嘛。那他是信主的，在教会里面啊，所以当然教会呢就不放过他了，免费的人有时间可以来为教会做一点事。这个青年人呢，在那个教会的这个青年团契里面嘛，所以就说：“哎呀，很好，你们来，你来做一个帮我们布置布告板嘛，反正十二月底到一月有时间呢。”哎，刚好有另外一位姐妹哦，那个姐妹也是刚读完高中那个时候，说：“哎呀，这个姐妹也有空啊，这么不然这样吧，这位弟兄和那位姐妹，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布置那个布告板好吗？”没办法咯，我真的那个时候，你看那个青年人如果真的有空，他就要去做嘛。所以他就，可是他对这个那个姐妹，那个青年姐妹呢，觉得两个人有点，其实性格有点格格不入啊。因为这个弟兄那个青年人是读理科的嘛，那个姐妹是读文科的，那么两个人之间没什么交谈的太多了，可是就这样子被团契配合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去买布置文具的当中，就发现呢，这个弟兄发现，哎，那个姐妹啊，其实挺好谈的，挺风趣，挺幽默的，以前没有想过。于是呢，他对这个姐妹的观念开始改变了。观念改变了之后，再认识她多一点呢，就觉得，哎，是个好姐妹啊，她的情感也被激发起来了，就有了新的志向，要进一步认识他，进一步认识他，来甚至追求他。然后你们知道了，后来他们结婚了18年了。如果不知道是谁的话，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了，当一个人观念改变的时候了，情感被激发，虽然只是那一刹那，可是他的价值观，整个生命的志向和方向就改变了。对犹太人来说，这个赎罪日就是那么的一日，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可是每一年一次，激发他们重新的来立志，来思想，来为罪忧伤，然后呢立志跟随神。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那么的一日。我们颂主新歌啊，有一首诗歌《城外青山》，救主流血使我成圣，使我得免罪愆。主爱我们何等恳切，我何能不爱主。我们信托宝血救恩，做成他的功夫。那所以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回顾，想起那么的一天，主耶稣他自己来承担我们的罪恶过犯。特别是每个月的圣餐呢，我们不只是怀念主，我们是真的是想念纪念到神自己为我们献上他宝贵的儿子为我们死，然后呢立志把我们的生命摆上，主为我死，让我为他而活。所以保罗说，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是有具体的一些励志的哦，当我们看见主为我们付上的代价的时候啊，我们就励志了，说主啊， 我的脾气是很坏的，我在家里常常骂人的，虽然在教会没有了。求主帮助我改变我的这个性情，使到我能够真实的体会了主的爱，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对吗？或者我在办公室啊，我在做工的地方啊，哎，我的见证不好，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心，体会你的爱之后，我也为你而活。你看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赎罪日的意义了。因为赎罪日让我们认识我们信仰三方面。第一方面，人心的可怕。人心的可怕就在于这里，不只是无意犯的罪，甚至那种故意犯的罪，如果我们坦然坦诚的来反省的话，的确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情况，达到神的面前，神是愤怒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呢？刚才我们说除罪的方法他预备了，人做不到，我们赎不了自己的罪，可是神预备的是两头的公羊，耶稣自己不只是赎掉我们的罪恶，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而且把我们的罪除掉，带到无人之地，自己承受罪的那个咒诅和刑罚，这就是神的爱。第三方面，他也告诉我们赦罪的心智。罪得赦免不是就这样走了，哎呀感谢你啊耶稣，我现在继续过我的生活了，不是的，刻苦己心成为永远的定力，让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使到我们纪念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有新的动力了。接下来的这些道德律法，从17章开始到27章，就不再只是一些宗教条例了，它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它会引导我们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在这个文莱啊，东马的这个森林里面呢，在那个森林里面，他为什么把我们放在森林里面呢？要教我们怎么用那个指南针嘛。那怎么用指南针？你说，哎，那么还不容易嘛？用指南针，从一个据点到另外一个据点，你知道那个是大概是几度啊？120度还是就跟着直直走就行了嘛，对吗？哎呀，可是，在热带雨林里面呢，在森林里面呢，不是那么简单呢。那树木的是那么的多，这么的稠密啊！哎呀，有时候有山坡啊，有时候有大石头啊，你不可能直直一条线走的。所以你虽然看到120度了，可是你走不到十米了，一棵树了，那怎么办？你就冲过去吗？不能够吗？你就只好斜一点哦，越过那棵树，对吗？然后你再走，哎，糟糕了，你已经偏离那个方向了，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这样一直弯来弯去，你怎么可能到那个据点呢？啊，这个就是那个为什么要去那边受训的原因了。那因为长官就跟我们讲了，唯一的方法呢，你如果一直就这样啊，自己这样大概调呢，你永远到不了你要到的地方，因为几公里外的地方啊，你每一次调整的时候呢，差一度，你就永远到不了那个据点了。唯一的方法就是每50米左右，50米不是很长的路啊，每50米左右呢，你要再检查自己的方向，你要再回来看你刚才从哪里来，然后你再调整你要去的那个方向，每50米都需要做一次，那么你才有可能到达你要到的目的地。那赎罪日就是这样啊，或者说我们每个主日来教会就是这样啊，每个星期来的时候是一个重新反省的一个机会。不然我们渐渐的，你都知道了，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离开了教会的时候，我们又偏离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个赎罪日的条例提醒我们，我们的方向在哪里。主为我死，让我们为主活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活在最终的时候，主啊，你已经借着你的话语，在3500多年前就启示了你的心意，显明了你的爱，因为你已经预先定下叫我们效法你儿子的模样，借着耶稣来 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赎我们的罪，并且除掉我们罪的咒诅和刑罚，使到我们靠着你有新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主，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利未记的经文的时候，主要让你的儿女能够再次的被激励，被主的爱所激励所眺望，使到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生活。主，我们也求你自己恩待我们，感谢你。今晚上有一些弟兄姐妹把他们的同事、他们的朋友带到我们当中，主，我们也但愿这个利未记里面福音的信息来帮助他们。主，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心里面的情况，其实你都知道，你却愿意向我们显明你的爱。要像圣经说的，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显明你的爱，通过耶稣为人的罪而死。主要就让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让你的儿女每一次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重你为我们所预备何等大的恩典，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